圣灵的启示，不是。可是呢，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这个不过是个提议。那么到底它和圣经整本的圣经有没有相对的关系，你需要读内容才可以。比方说你读到后面这个六十六章啊，可以刚好分作三十九章跟二十七章，刚好这样分的。那么当你读二十七章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这个二十七章啊刚好分成二十七，那么这个是偶然的呢还是碰巧的，是不是碰巧的还是神设计的。那么非常有趣，弟兄姊妹，你发现说后面的二十七章啊和前面的三十九章果然呢在内容上是完全不一样，是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肯定，整本的以赛亚书你可以把它分成两大部分，前面是三十九章，后面是二十七章。那么你仔细读的时候呢，哎，你觉得很稀奇，当初这些人怎么分章的？当然我们相信，我们不相信这些是神所启示的，但是多多少少我想这些人他们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我们不相信这些分章分节是圣灵当初所分的，不相信。可是呢很稀奇，就是后来这个分章分节啊，如何这个以赛亚的内容，如果你仔细来读的话，有的地方是不谋而合的，这是非常稀奇的。所以呢让我们记得，这只是开始，就是说六十六章的圣经，六十六章的以赛亚书叫我们想起六十六卷的圣经。那现在我们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会不会以赛亚书是全本圣经的缩影，或者是全本圣经的缩本？如果是全本圣经的缩本的话，那换一句话说，那里面的信息应该代表了全本圣经。这一点是第一点我们要弄清楚的。第二点，如果它代表全本圣经的话，那么全本圣经最少分成旧约跟新约，那么旧约有三十九卷，新约有二十七卷。我们姑且不问他这三十九章是不是一章相当于一卷，那个恐怕是太过分了。但是最少最少我们问一个问题，前面三十九章是不是一个思路，后面二十七章是不是另外一个思路，是不是以赛亚书能很显然的把它分作两大段，有没有这个可能？那么你如果仔细的去读以赛亚书的话，你发现答案是肯定的。所有读圣经的人，那包括现代包括近代，或者包括这个现代神讲近代神学的那些人，根本他们不相信预言的，不过他们还来读圣经，他们完全用理性来读圣经，他们要用理性来批判圣经。那么你知道吗，连这些不相信圣经之所神启示的，你光是读以赛亚书，他们找到一个结论，那个结论是什么？那个结论就是以赛亚书前面三十九章是一大段，后面二十七章是另外一大段。那么我们说这两大段会不会里面的内容是截然不同的呢？很稀奇，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两大段的话，你发现这两大段是完完全全内容不一样，一个如果在北极，另外一个在南极，口气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那个背后的那个，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语气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所有的许多的圣经学者，因为他们仔细的读以赛亚书，读来读去，最后他们有一个断案，他们断案告诉我，他们断案是什么？他们断案就是说，以赛亚书根本不是一个作者，是两个作者。前面三十九章是一个作者，后面二十七章是另外一个作者。前面三十九章是以赛亚写的，后面二十七章他们叫做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大概是经过被掳以后，你知道以赛亚我们都相信是公元前八百年， 那么这些人就认为说，以赛亚从四十章开始到六十六章根本不是以赛亚写的。那这个人是谁写的呢？就是大概是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有一个不知名的人，他写了这一段圣经。那么现在读圣经的人，圣经学的找不出他的名字来，所以就称作就称那个第二个作者叫做 Second Isaiah， 就是第二个以赛亚。那么弟兄姊妹，稀奇的很，今天不只是这些新派的神学家读圣经的人是认为说以赛亚是两个作者，连今天很多基要派的圣经的学者也跟着走。所以你到很多书店去，稀奇的很，你如果讲注解的话，他们一定要问说你是买哪一段，你是买前面39章呢，还是买后面27章。你如果是买后面27章，他们说这是第二个以赛亚，前面是第一个以赛亚，所以是两个作者。为什么两个作者呢？两个作者就是原因在哪里呢？就是因为他们读来读去觉得这两段内容完全语气不一样，所以不可能是属于一个作者。我在这里点出这个事实，并不是告诉弟兄姊妹这是两个作者，根据圣经一个作者就是以赛亚写的，但是我是用这一点来证明给弟兄姊妹看，第一段跟第二段那个距离何等的远，根本好像是两个作者写，不同的作风，不同的笔法，不同的语调，不同的口气，甚至用的词藻都不一样。所以今天如果你要鉴定以赛亚书的话，难怪有的人说前面是一个作者，后面是另外一个作者。为什么？因为以赛亚书果然不错，它的的确确是全本圣经的缩影，它的的确确把全本圣经的中心思想都浓缩在以赛亚书里面。所以以赛亚书是一本了不起的书，以赛亚书的的确确它能够把整本圣经都提起来了。我问弟兄们，全本圣经前面叫做旧约，后面叫做新约，如果你问我说全本的旧约在讲什么，全本的新约在讲什么，我可以很简单的说，整本的旧约讲到神的公义，整本的新约给我们看见神的慈爱，给我们看见神的救赎。我相信弟兄姊妹我们都同意，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仿佛觉得神，你仿佛觉得神是严厉的神，你看见神是审判的神。所以阿摩斯说你们应当预备迎接神，圣经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神好像在锡安在这里怒吼，像狮子一样怒吼，这是我们在旧约所看见。旧约在西乃山你所看见的神是雷轰的神，那个在西乃山的附近可以说乌云满布，有雷声有闪电的声音。为什么？因为整本的旧约给我们看见神是公义的神，因着神是公义的，他断不以无罪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为着维持整个宇宙的公权，为着伸张整个宇宙的正义和他的公权，弟兄姊妹，所有的罪都需要审判，所有的罪都在神的审判底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胡适先生当他读到旧约的时候他就读不懂了，特别读到神审判借着以色列人审判迦南七族的时候，你知道这些我们很有名的像胡适先生，他们就完全糊涂了，他们觉得这个怎么可能是慈爱的神，如果是慈爱的神的话，为什么对这些迦南人是赶尽杀绝，杀得他们片甲不留，妇人何辜， 那个儿童又何辜？为什么一个城打下来以后，所有的妇孺老幼全部歼灭殆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件事一直我们的神受人的误会，一直到最近，一直到前不久，那么考古学家才让我们明白，原来迦南七族，迦南那个宗教乃是色情的宗教。所以如果我们乃是色情和这个宗教混合起来的一个东西，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那个以迦南地可以说就是这个腓尼基族他们这个他们居住的地方。那么印度他们很会做生意，所以和全世界人做生意。那么你知道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地方刚好是亚洲、欧洲跟非洲这个交界的地方，所以可以说是在全世界的大马路上面。那现在这里有一种的宗教是完全和色情混合在一起的，那么因着这个宗教来吸引人最卑下的欲望，所以你看见说很快的这个宗教就散布出去了。所以根据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个所明白的，说根据考古学所告诉我们，那个时候严格说来已经有一种的病，那种的病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黑死病，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艾滋病。这就是圣经里面稍微给我们看见一点点，现在你就明白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男的不能穿女的衣服，女的不能穿男的衣服，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同性恋这个事发生。所以你才发现为什么在摩西五经里面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以做这件事，不可以做那件事，因为根本就是纠正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受一些的这些罪恶上的污染。所以神叫他们不可以做这件，不可以做那个，根本也不可以让你的儿女惊活等等等等。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有了这些罪发生在哪里。不止如此，而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一种的病，那个病就是今天类似今天的艾滋病，就是今天所谓的艾滋病。那个艾滋病已经在他们中间流行，换一句话说，人类那个时候已经濒临到一个绝种的边缘。那么现在神如果爱人类的话，现在在人群中，在这个全世界里面，就在那个地方已经长了一个东西，像毒瘤一样。如果你在镜头上你只看见一把刀，而且这一把刀呢，就在一个另外给你看见，就在一个血肉模糊那个镜头上面，你就会觉得这把刀好像是血淋淋，代表残忍，代表这个非常残忍的一幅图画。但如果你把镜头往后退的话，你看见那把刀原来是在医生的手里，而那一团的肉原来就是人身上的毒瘤。那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血淋淋的图画，乃是这个医生能对病人做最好的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为着叫人类不再绝种，现在人类到了生存存亡最后的关头，所以神就借着以色列做了审判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今年二十世纪，你看见同样的一件事又重演在今天。今天我们对艾滋病所知道的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数字不过是冰山的一角。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到美国去，今天你到巴西，你到全世界各地去走一走的话，你知道说今天的光景，我们觉得台湾已经非常的可怕，很多地方的情形很可怕，你到世界更走一走，不只是一个地方误会了，全世界都误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神就任凭这些罪继续蔓延下去？是不是神真的就看着人这样走到坟墓里面去？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你看见有审判的时候， 实在说来，那个审判的背后乃是代表爱。不过弟兄姊妹，在旧约的时候，